好，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一堂中国啊学者福音事工啊这一个专题。我相信我们在座啊大部分啊都是在这一方面已经很有经验的哈。啊，我们已经参与，或者是个人，或者是教会都有参与。因此，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呢，我盼望我们可以多有一些讨论。我们从一些实际的经验中，我们彼此来分享跟讨论。那今天下午这个题目呢，我们集中在福音事工哈、啊，福音事工按照大会所给我的指示，啊，我们比较集中在福音事工，因为中国学者的事工还可以包括啊栽培、造就、训练，包括团契，包括教会，啊，还包括文字哈、啊、各方面的事工，但是我们比较着重在福音，就是传福音。这一个层次上哈，我们怎么样来做中国学者的事工，好不好？我们啊，很快的，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哈。各位这几天当中，也许不一定都认识，那大家很快自我介绍一下，讲一下你参与，你对这个事工的参与。这样的话呢，我们彼此有一点了解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可以更实际一点，好不好？请各位很快的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来。
各位好，我是叶宏光。目前在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侍奉。
好，我心旋律是一个音乐的哈，音乐的侍奉。来，
大家好，我叫张陆家，工厂张陆家，名陆家。啊，目前在播种业也宣教的机构里面。
我呢？
来。
大家好，我这么老来谈。我姓陶，陶什么？在参加
什么教会？好，你在教会参与哪一些方？在这一方面？
有机会，对不起啊，我有机会跟中国大陆一些学者他们，我就很不能够跟他们，就等于说没有方法哈、啊。
嗯。
因为他们太有学问了，啊，有的时候甚至于在思想上面有点不太了解。嗯，我想多知道一点。
好，好，来。
我叫 Jeff 中，我是美籍华人，所以我最近一年奉献了一年去中国大陆宣教。
我是跟那个旧式传播协会侍奉，然后我现在在西雅图，然后很多就是有些学生。然后甚至有一些在那个扣留所里面的，就是也都没有什么念过书的人，所以我也不太知道他们的背景。
好 ，OK， 所以你是在就是传播协会的美国的总部？
对，
美国总部这边。
总部是在 LA。
哦，
那个是
西雅图那边。OK， 好。
是 Becky Paul， 从Houston Texas 来，我在教里的做吧秘书，然后我们发展。
嗯，好。
来，谢谢。
我们这一期台湾校友，台湾校友这件事，今天稍讲我们自己
可以。来，
我是 Scarlett， 我在中国福音会。
好 ，Scarlett 黄，中国福音会哈。那张陆家牧师跟 Scarlett 他们两位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啊，他们都有很多的参与跟了解。我坐着讲好不好啊？啊，这样比较亲切一点。我们在这个事工上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参与很久，也有一些人可能刚刚参与不久哈、啊，所以呢，我像这样的课程呢，我想我就先做一些简单的概括性的介绍。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深入的讨论，盼望各位可以参与你们的意见跟经验哈，我们一起来学习。我想，我们如果要考虑到中国学人的事工，我想对于这些严格哈历史几个年代，我们需要先有一点了解。1978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1978年呢邓小平他开放了留学的政策。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从1978年以后，他们才可以自由的、公开的来出国。 实际上呢是1978年的12月那时候啊的整个会议的时候决定，所以真正出来是1979年才开始有人出来。早期的中国学者出来都是访问学者，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比较可靠的一些访问的学者。那到了80年代中期，就是说85年左右，80年代中期呢，我就开始有自费的、有公费的留学生啊，所以那时候人数就渐渐增加。但是对福音产生回应的呢，是1989年。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看到，1989年的64事件，使得他们对于原来的所谓主义理想，对于原来改革开放的憧憬都幻灭了。因此呢，他们整个心啊，就啊归向福音。那这无论是在海外，无论是在美国，在欧洲，在亚洲啊，在澳洲、纽西兰，甚至在中国大陆里面，都是同样的情形。1989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当然89年也是整个世界在历史上、在政治上、在啊经济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同时从福音的角度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转折点。我想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啊，特别我们在看中国学院事工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看这个事工本身啊，我们看到神一定有一个永恒的作为和计划。然后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呢，借着人的手，借着一些执政者，借着一些啊历史的一些关键的因素，往往有时候是一念之间，有时候是一种自然的趋向，有时候呢是一种啊客观的因素。但是神就借着这个世界上的历史的转变，那么也在他的福音工作上做许多重要的转变的工作啊。我想我们从整个旧约的历史，我们从新约、从教会历史当中不断地看到神在历史的转折点里面来啊呼召一些人，来使用一些人啊，也预备人心来归向他。那我想1989年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看到这一年当中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也影响了啊中国的局势，而中国局势的变化也影响世界各地、海内外各地中国学人对福音的开放啊，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办法预料，也没有任何人的作为可以做成这件事情，但神就做成了这样的工作。所以89年开始哈，可以说是海外的大陆学者的事工最重要的转折点。然后像我们在座很多位哈，在海外已经多年的，那都可以亲眼看到啊这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在89年之前啊，中国的学者或者是一些啊移民，他们到教会里面来，大部分是观光客啊，观光客是教会来观教会做观光客。但是到89年以后，他们就开始长期的、固定的、认真的啊，愿意来寻求福音，来认识真理啊。我想我们啊都可以很看到明显的转变。那刚刚来的陈牧师哈，陈牧师、陈师母，他们是从夏威夷来的。啊，他们也是在夏威夷多年服侍主哈，所以很明显的，他们也可以为我们见证看到这一个转变。好，1992年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因为92年的时候呢，六四的保护法案生效。所谓六四保护法案呢，就是准许有8万个名额，不论任何的原因，只要他在啊，只要在六四之前来到美国的，那么都可以得到啊永久居留权。啊，这8万个名额呢，虽然没有全数都申请，但是这8万个名额就代表了他的家属、他的配偶、他的子女、他的父母亲。那这样一下来的话，就将近二十万人在92年之后的2年、3年之间，啊，就可以得到合法的啊居留权。有了合法居留权以后，他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心理上稳定。啊，对福音的渴求以及福音的长期的计划跟策略，也可以啊，也可以比较啊有计划的来进行。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美国通过六四保护法案，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法案，澳洲也有类似的法案，所以这3个国家最明显的看到这个差别哈。美国、加拿大跟澳洲这3个国家，因为他们都有通过类似这样的法案。那么纽西兰是到了后面了，差不多到了九七九八年那时候才正式通过，他们一直拖了很多年以后才正式通过。其他的国家呢，虽然没有正式通过，像欧洲很多国家没有通过这样的法案， 但是他们几乎是采取同样的政策，意思就是说他们准许拘留，但是他不给永久居留权，但是呢准许拘留啊，给你拘留，那过了十年以后通常就可以得到永久居留权。那通常那时候啊的啊可以拘留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满十年，所以他们还没有所谓的永久居留权。但是呢啊，我们也看到这一个法案和六四保护法案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从啊这几个年代当中，92年跟93年哈，这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有一些长期的稳定的专业人士或者是移民大量来到国外。那么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就看到美国就很明显的有不同。以前来的几乎全部是学者跟学生，但是93年以后、94年以后，就开始有很多的新移民，所谓新的移民，因为这些得到永久居留权的，他渐渐的可以申请他的家属跟配偶出来。那另外呢，啊，因为啊，中国开放，啊，中国在经济上采取改革更积极的改革开放，因此呢，国内的投资啊，企业很多就到了海外啊，到美国、到日本、到欧洲。那么因此有很多所谓新的移民、投资移民，那么也就同时出来。所以呢，到了啊94年、95年、96年以后呢，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除了学生学者以外，增加了很多所谓投资移民，或者是啊亲属的移民。那么加拿大啊、澳洲、纽西兰就增加很多所谓技术移民。技术移民就是你的财产、你的学历或者你的条件达到一定的水准以后，就可以有所谓技术性的移民。那所以呢，在海外的中国学者的这个背景呢，就趋向于多元化啊。那今天我们还是比较着重在学者。所谓学者，意思就是说他是大学以上的学历，或者是有更高以上的学历，无论他是学生、访问学者的身份，或者是已经成为专业人士，或者已经有永久居留权，或者已经成为美国、加拿大或者其他国家的公民，那我们以这些学人为主要的对象。好，这是几个重要的年代，我们很快的交代哈。我想这是常识，大家都已经晓得。那么关于中国学者的事工呢，我们就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为什么要参与呢？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一些角色。啊，各位都是在教会里面啊长期侍奉的，就一定很明显的看到，啊，目前中国的学人是所有的群体，就是不同背景的群体当中人数增加最快的一个群体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出国热的一个时期，就好像60年代、70年代的台湾、香港一样。那么现在台湾、香港的出国的这个热潮已经过去了，出国的人数很明显的是很减少了，但是啊，中国大陆呢目前是出国热，几乎啊大部分的大学生或者是啊一些有志向要发展的人都希望能够出国。那所以呢，无论是在北美，无论是在欧洲，无论是在日本，无论在新加坡，你就很明显的看到教会当中啊新增加的人数当中最多的还是大陆背景这一个群体哈，所以这是人数增加最多的一个群体。那我们从侍奉的角度，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既然这么多的人神把他带到我们的面前啊，这是理所当然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而且不只是国语的哈，普通话的教会有这样的认识，广东话的教会，甚至像台语的教会，或者是潮州话的教会，都有这样的认识跟觉醒。比如说像新加坡哈，不知道在座有几位去过哈？新加坡哈就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同。新加坡以往啊，有英语教会，有华语教会啊，他们的华语教会有的是广东话，有的是广东话，有的是潮州话，有的是啊福建话。有的是所谓啊华语就是普通话的教会，但是呢，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无论是哪一种方言哈，哪一种方言的教会，都开始要用，都一定增加一个国语，所谓国语的普通话聚会，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人数增加太多。那么加拿大也很明显的，加拿大以往几乎90%都是讲广东话的，但是现在呢，你看多伦多啊、温哥华啦。都几乎有双语的翻译，或者是特别的普通话聚会。那连香港这样的地方，香港可以说全部是广东话的哈。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有普通话的聚会，所以呢，就说这是人数增加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呢啊，它的重要性当然就很明显。我们可以说这样一句话，也就是海外华人教会要增长， 啊，如果大陆的学人的事工没有增长的话，那么这个增长就不可能。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啊，现在只是神所预备的一个趋势。好，第二个，为什么这个事工重要呢？就是因为啊，目前在所有背景的群体当中，中国学人还是对福音的回应最强烈的一群啊，这也都是我们很明显看到的事实啊。各位在教会里面，各位牧会的牧师们啊，都很明显的看到，如果有十个人受洗，几乎七个或者八个啊是从大陆来的。当然，这七位八位啊受洗的人当中啊，他们还需要跟进，还需要栽培跟带领。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们是对福音的回应最强的。那我们从宣教学的角度，就是说从宣教哈，宣教学的角度，宣教学里面通常讲到 responsive， 对不对 ？responsive， 如果我们画一个线的话，那么 strongly responsive 跟哈、啊、跟啊 regularly responsive 跟啊另外一个是 rejective。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这个画这个等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最 strongly responsive 的这一个群体也是我们应该啊优先考虑注意的一个对象。所以这是从宣教的角度。第三个，如果从中国的整个宣教，中国的宣教呢，包括在中国中国的华人当中的宣教，以及世界的宣教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中国学人应该也是宣教的生力军，因为他们有双重文化的背景，经过各种大风大浪，那么将来华人当中宣教士的主要来源应该是从这个群体出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跟意向啊。目前不是只看到说哦，他们要听福音，他们需要关怀跟造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就是应该想到主耶稣要呼召他们将来成为世界宣教的主力。因此从今天，从本身教会本身的角度来说，这是神带给我们的福音的合场，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和田，这是叫我们今天自己本身教会增长啊不可忽视的一群，这也是我们明日教会主要会有的来源，成为将来教牧同工的主要的来源，也成为将来世界宣教啊工作一个主要的来源。所以我们从今天从明天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应该重视这个工作。我相信这个部分啊，各位也都已经了解啊，我只是再简单介绍一下哈，这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常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传福音哈，传福音。那么在福音工作上呢，刚刚有好几位提到，你接触到很多从中国来的学人，你不知道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在思想上，在背景上有很多不同。那么我们就来看在背景上哈，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背景。这一个部分我盼望各位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讨论哈，因为各位都有很多的经验。简单来说，老中青三代哈，老中青。那么如果最普通的来分的话，一般我们讲老的话就是55岁以上，我们就是可以称之为老年这一代。那么现在是公元2000年，所以说55岁的话，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生的？1945年，对不对？差不多1945年，也就是所谓解放以前出生的啊，这一群称为老年这一代。好，中年的话，通常30岁到55岁啊，或者35岁到55岁。好，那么也就是说是在所谓解放以后长大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群，称之为中年这一代。那么青年这一代的话，就35岁以下或者30岁以下。那青年这一代呢，还可以再分两方面。一个是也许25到35，一个是25岁以下。25岁以下这一代呢，是连六四都没有经过的，意思就是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呢，六四都已经过了。因此，因为六四是到现在是11年嘛，对不对？11年。好，所以呢，如果他现在是25岁的话，六四的时候他才14岁，啊，那时候才在初中、高中，可能六四对他的冲击或者没有什么基本上的影响。六四的话基本上要对高中以上的大概才会有一点冲击，才会有冲击跟影响。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分的话呢，老中青这三代哈，这三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一个背景的群体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全部统一化啊，因为老中青这三代有相当明显的不同。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对台湾香港背景的同工们，我们需要有这个了解。我自己过去也是一样啊，我也没有这样的体会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在信息上在方法上都要稍微有一点不同，好，这是我们要向这个群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个背景上的不同。好，老年这一代呢，因为他经过所谓国共的内战，然后再经过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所以老年这一代呢，他们在福音上最大的一个困难很明显的困难是什么？怕，惧怕，就是他们有许多的惧怕。那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一个不同，就是他们怕，他们很怕你如果接触福音，很怕受洗，很怕你如果在教会里面公开抛头露面的话，那么会像以往多次的这些政治运动一样你会受到迫害，你会成为控诉的一个证据或者是影响你的前途。那若是他不考虑到自己，有时候也会考虑到他的子女或者考虑他的亲友的前途，因此他们有很多的害怕。那这个害怕是整个历史的因素、整个时代的背景所造成的。所以呢，像老年这一代传福音，你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他们很多惧怕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惧怕，所以呢他表面上不会跟你说我反对你的信仰，或者是我们看法不同，但是他会用各种不同的原因、各种不同的理由来拒绝，或者是不愿意轻易的表态我想这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情形。他们怕，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惧怕，你要了解到他有这种惧怕的心情。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困难呢，是所谓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老年的这一代他们经过当初所谓列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或者是对中国的民族的自尊心特别的强因此呢，总会觉得说基督教是洋人的，是西方人的宗教我们中国有儒家，中国有传统道德，中国有自己的文化，那么我们不要接受洋教，就是说把基督教视为洋教。这个不只是老年这一代，中年这一代也有的，年轻这一代会少一点，老年中年这一代都有，就是说视基督教为洋教。因此呢，他们有一种隔阂的感觉。好，那么这种所谓民族主义民族意识在老年这一代特别的强烈。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在南京在南京我遇到一位作家，那我们跟他谈到福音的时候呢，他说我到现在为止呢，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到公园里面一个牌子说中国人与狗不可以进来所以呢，他说这个印象太深刻了他说你现在要我去接受这个西方人所传来的这个宗教，他非常的困难。好，那么这种民主意识呢，我刚刚讲过老年人、中年人是有，年轻这一代按理说比较少，但是呢，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时候呢中国人可以说不像这一种的书也是一样在煽动一种民主情绪。那么像比如说一两年前那个科索沃的那个战争里面，不是美国炸了中国的领事馆吗？那么像那领事馆那个事件，那么在北京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不是到丢大使馆去丢石头什么，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一种情绪事实上的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呢，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事实上呢潜伏在里面还是很大的。那像我也听到有一些国内的同工跟我说，他们说目前他们很多年轻人就是把基督教跟美国连在一起，就是连在一起。那最近只要中美关系紧张，那他们就认为那么这就是跟基督教有关，美国人就是跟基督教有关。那这个虽然我们在国外都晓得这不能够化为等号，但是呢，在国内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心态上也是受到这种心情的影响。那么现在台湾大选以后中美关系到底会怎么样这个还有很多的变数。不过各位可以预料得到，就是说将来只要中美关系紧张，那么对传福音就多少有点影响，这个民族主义的因素还是在的还是在的，还是有影响的。好，那特别在老年的这一代呢，我想怕或者是视基督教为洋教，这种民族主义的影响这是有的。好，还有没有老年这一代还有一些什么困难？ 各位都可以分享一下哈，像陈牧师、陈师母，你们自己啊，常常经参与的。
我感觉到老年一代，因为他是以为信了耶稣啊，就不能孝敬他的父母，好像就是意思，因为老年一代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嗯，
那么他以为啊，好像他我们有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孝顺要好像父母在的时候啊，他现在父母都过世了，因为老年一代他父母都过世了，那么现在呢说信了耶稣不能拜祖宗了，他就觉得这样我就对不起我的父母。有一个我们有那里有一个老人，他礼拜每一个礼拜来，可是他不肯信真正的相信，也不肯受洗，他说他的父母在的时候他去当兵，那么当兵以后呢没有孝顺，那么现在呢父母死了，这两个照片放在那里啊，他要供一下，
对，
我现在就绝对不能受洗，但是他礼拜多来，
嗯，
他有时候听得到啊，还要辩论啊，是吧，没有一个信心，
对，
这一个也是一个，
对，是，所以老年这一代呢，就是中国传统的所谓慎终追远啊，孝顺父母啊，敬拜祖先啊，那这个在台湾香港是很明显的啊，那现在在国内还是有，那台湾香港啊，年轻人当中这一个影响已经渐渐少了，渐渐少了，但是在中国在传统的老年这一代的观念里面还是有的哈。那有一次我们海外校园里面登了一个笑话，说以前人家死的时候不是都要烧纸钱吗，那现在在国内呢是流行要烧电脑啊，把电脑做成纸的形状，有没有纸电脑，那甚至还包括所有的 software 最先进的 internet 通通都包含在内，然后烧来祭拜祖先。那么也就是说这种传统的这种我们过去不是要破四旧呀，要除迷信啊，这种迷信现在还有的，在中国还是一样有的，那只是现在烧的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烧一些什么船啊，烧一些什么东西的，现在要烧汽车、烧电脑、烧 internet 啊，然后来祭拜祖先，就是这样，哎，好，那么他们有这些困难，到底我们在信息跟方法上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再谈哈。好，中年这一代，中年这一代，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他们的困难是什么？我想这很明显，各位都可以晓得哈。
好像我遇见很多人都是，我们的教育就是无神论。
对，无神论，好，就是理性上的困难哈。无神论的思想，然后进化论的影响，对不对？好，唯物论的影响。就是所谓世界观呐、啊，就是他们的所谓世界观，啊，无神论，无神论是完全没有神。那么唯物论也是一样，既然没有神，那么就是一切都是物质哈、啊，以物质的运作为主。然后进化论的话呢，就说也是没有神的话，那么就是自然的进化。而且这个进化的观念不只是生物的进化，还包括社会历史，啊，这一种的整个进化都包含在里面。那这可以说是理性上的困难哈、啊，这个是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一方面的困难怎么样去面对呢？啊，我们另外一堂 workshop 就是林慈信牧师讲的啊，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挑战这一方面，我想他会啊提到这一方面，那各位也可以去听啊这个录音带。那么针对这一些理性上的困难哈、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信息方面。好，另外一个呢，这是属于理性上的，另外是属于情感上的，情感上的困难就是所谓伤痕，伤痕哈。啊，过去中国大陆不是有一段时期，文革以后有一段时期叫伤痕文学吗？那么这个伤痕呢，包括整个社会文化所带给他的伤痕哈、啊。好，社会文化带给伤痕，当然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非颠倒，真理不分，然后彼此斗争哈、啊，然后所谓黑五类啊，什么像这样的彼此的斗争带来的伤痕，啊，亲友之间彼此出卖，啊，彼此控诉啊，这个带来的伤痕，甚至夫妻、父母、子女之间的伤痕。另外像年轻的这些红卫兵后来被下到上山下乡啊，去到做体力的劳动，那么他们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这也是一种心里面的伤痕。另外一些伤痕呢，是因为从小父母亲不在。 父母亲不在身边，因为父母亲可能他是黑五类的话要劳改啊，所谓关牛棚，那么因此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不在，那么自己要独立生活啊，有时候要漂泊流离，有时候寄人篱下，那心里面所带来的伤痕，这也是一个很深的伤痕。那有一些伤痕呢，就属于个人的，夫妻的关系破裂啊，因为政治的因素被强迫离婚，或者是因为整个环境的改变，那么带来造成夫妻之间，比如说政治成分不同，那么就彼此之间需要划清界限，像类似这样又带来很多的伤痕。那这些伤痕呢，都是影响他接受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以前我自己也没有很注意到这一方面，但是最近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有很多人特别是信主以后，他决志信主受洗了以后，成长的困难主要就是因为伤痕没有面对，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没有卸下，有很多的伤痕没有得到医治。因此他虽然理性上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也已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加入教会，也参与侍奉，但是这些伤痕没有真正的在主里面得到医治。因为我们人面对伤痕，一个方法是把它发作出来，就是对人很凶暴，或者是侵犯别人，或者是攻击性的那种表现，这是一种啊。当然这种人还是少，最多的方法是怎么样？面对伤痕，你把它压抑、压制、压抑在你的心里面啊，不让它发作出来。但是呢，你压抑在里面，但是它还在某一个时候会爆发，或者是触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会爆发，或者是在你自己意想不到的时候，别人不经心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你，或者因为这伤痕在里面你没有真正的对付，所以呢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它就常常好像是一个毒菌，好像是一个癌，一个毒癌常常会出来，会来侵蚀你的心灵啊，使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喜乐跟释放。我发现这是很多中年这一代所经过的，中年这一代经历的伤痕特别多，从文化大革命，从上山下乡，以及从整个局势的改变所带来的伤痕。那各位也晓得，中年的这一代呢，目前在中国就是下岗的这一代，他们下岗这一代，也就是说四十几岁、五十几岁这一代的人呢，如果他不是奋斗成功在学术上、在事业上有成就的话，他可能就是在那十年的时间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没有专业的训练。好，那么现在等到改革开放需要专门的技术跟人才的时候，他们这一批又是被牺牲的一代。所以在国内是这样，那么在海外的话呢，如果他能够出国，他成为学者，有了学位，那么也许他可以成为专业人士。但是有很多人因为来到国外以后，他在语言上在专业知识上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的时候，那么虽然出了国，但是呢还是一样会有很多的伤痛，会有很多的伤痕。所以中年这一代最大的困难是理性上的跟情感上的伤痕。好，青年这一代呢，虽然也有理性上的这些问题也有很多属于理性上的问题，进化论唯物论的影响渐渐少一点，进化论、无神论、科学主义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些都是属于理性上的科学主义就是认为科学万能完全的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么以理性为人一切的判断的依归，对理性的崇拜，所谓唯理主义跟科学主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青年这一代的困难。好，青年这一代另外一方面的困难，在理性上以外，另外一方面的困难呢，我觉得是属于价值观跟人生观的混乱。价值观跟人生观的混乱的问题，所谓价值观呢，就是不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价值到底哪一些是永远的不变的价值产生很多混乱。人生观呢也是一样，人生以享乐为目的，人生以金钱一切向前看，那么这些都不可能代替信仰，因为没有信仰的一代，那么所产生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混乱，那这也是这一代 所遇到的困难，好，所以说年轻这一代遇到困难。那如果是25岁以下这个新的这一代的话，连六四都没有经过的话呢，那可以说他们在啊价值观、人生观方面就更缺乏，就更没有任何一个指导的方针。中年这一代呢，他们啊还有受过共产主义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教育，所以呢还是有一些理想，还是有一些啊一些准绳。那年轻这一代呢，因为没有这一种的啊道德教育，所以呢啊往往在道德上、在价值观方面就非常的混乱。所以价值观方面就是关于婚姻啊、对金钱啊、成功啊这一方面呢，一种啊没有标准的无限的一种追求，而有限的人对于成功、对于金钱无限的追求，一定带来痛苦。那这可以说这是我们啊所看到的一些很多的问题啊出现在这里。好，这是啊这一个背景在接受福音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啊，这是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的。好，那么针对这样的群体，到底我们在信息上到底要特别注重哪一些方面呢？我们在这有很多位哈都有很有经验哈，那我先提一两样哈，先提几项。我觉得啊，针对中国大陆这个群体，特别针对理性上的、针对情感上的这些困难哈。好，理性上的话呢，理性上的这些挑战呢，啊，最近有很多的书哈，有很多的书是非常合适的，比如像李成所写的这本《游子吟》，他可以说他自己就是经历过这些理性上的挑战、理性上的问题，然后他后来信了主以后呢，他来解答这些问题。那这一本书是繁体字的，也有简体字的哈，啊，各位都可以大量的订购啊。这一本书呢，在理性上的问题，几乎他们所想到的理性上的问题，几乎都提到了哈。另外中国啊，我们中国学联培训材料里面也出了两本，一个是信仰问题解答，这是从海外校园的一些文章里面收集出来的信仰问题解答哈。啊，这样的材料呢，啊，都是啊，针对他们在理性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来做解答哈。那这一套培训材料呢，现在已经出了16本，那么总共28本啊，在今年年底之前一定会出完。那么像这一些也都是在解答他们理性上的问题哈。理性上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神的存在啊，神的创造，然后啊，科学信仰的关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啊，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圣经的权威啊，然后啊，讲到罪啊，然后讲到啊，关于啊永生啊，这几个基本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人写的还是？
这是很多个人啊，从不同的角度来写的嘿。那李成这一本是一个人写的，但是他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来写。那这一本就回答得非常详细，而且都很详细。这一本比较是用问题解答哈，比较简要，啊，就各有长处哈，啊。那像这一本呢，目前在海外我想也已经印了几万本，那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啊都有的哈，啊，是非常好的解答理性问题非常好的一本书。那在信息上基本上呢，我是觉得哈啊，整个圣经的神学的圣经的信息当中，创造论、救赎论啊跟末世论，我觉得这是特别是创造论跟救赎论这两方面，我觉得若是我们要做中国大陆的学人的事工，特别是福音的事工，创造论跟救赎论这两个一定要同时并重。以往我们传福音都注重救赎，对不对？注重救赎，注重罪得到赦免，注重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永生。但是呢，单单讲救赎论不够，因为整个圣经不是单单讲到救赎，圣经是先从创造开始的才讲到救赎。那所以创造论的话呢，就会讲到神的创造、神对人的心意、神给人的人权以及使人在世界上的目的，这是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刚刚讲到很多价值观的混乱，就是因为没有创造论的认识。同时创造论里面也包括我们对科学的研究，包括对大自然的欣赏跟了解啊，包括对美的寻求，因为神的创造里面是美的，是和谐的，是有秩序的，是有理性的，神的创造是合理的。那么像这些呢，我是觉得对创造论跟救赎论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哈。那当然我们在神学院读的时候都读过创造论、救赎论、末世论这些，但是我觉得需要从新的角度， 我们需要所谓新的角度，不是说我们有新的解释，而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群体在这一方面的需要，我们在创造论方面需要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体会啊。所以若是各位要在这一方面做这个工作的话呢，我觉得创造论我们需要再重新去读。我最近也是重新再注意到这个创造论的重要性，因为以往我们想到创造论大概主要要跟进化论来做对比嘛啊，所以讲到啊是神所创造的，神的创造是各从其类的，创造论不只是如此啊，创造论不只是在讲到生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创造论讲到神创造的目的，创造论讲到神创造的原则，创造论讲到创造在表达神的本性。那么像这些里面讲到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智慧、神的美、神的创意，这一些呢都跟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关。我们传福音不能只讲到说你信耶稣得永生将来上天堂，我想这是最肤浅的最基本的而已哈。我们传福音还包括到你信主以后，传福音你信了主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你怎么样像神，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有神的性格，这一些呢我们一定要传到这一个层次，否则的话呢变成一种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式的福音，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也会非常的肤浅。好，所以创造论、救赎论这两方面同时的并重啊，这一方面非常重要。救赎论当然我们都晓得哈，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有恩典，还有代价这些方面呢，无论在理性上，在伤痕上都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呢，让我们在理性上也得到释放，让我们的心理的创伤也得到释放，让我们的重担可以卸下。那我觉得如果我们重新再好好去思想这些主题哈，那我们可以在布道的信息方面，我们可以可以讲得更深入。创造论也同时也提到神创造婚姻，对不对？神的婚姻，神设立婚姻的目的，神教养子女、设立家庭的目的，那这些都会解答到他们在价值观、人生观这一方面的混乱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从创造论、救赎论，当然末世论是讲到将来哈，讲到神哈在末世的心意。那这一些创造论讲到过去，救赎论讲到今天，末世论讲到将来。事实上，创造论、救赎、末世论都是今天、现在跟未来，过去、现在、未来都同时包含在内的。我觉得这方面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这是属于信息这一方面。另外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布道会的时候，其实如果针对中国学院，无论是个人传福音或者是布道会呢，我们有一次有一些同工们一起讨论哈，说。这些都是经常在中国学院当中做讲员的一些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呢，大家提到有几个重要的圣经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些主题呢，是对中国学院都很合适的，比如说回家这一个主题，回家这一个主题哈，这个主题呢，对中国学院在传福音的时候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漂泊流离，心灵里面漂泊流离，思想上漂泊流离，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去想要解决各样的问题。但是呢，你真正的是回家，回家是理性上的回家，是你情感上的回家，是你意志上的回家。我觉得这个回家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从回家就。知道我们天父，对不对？神是我们的天父，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像我心旋律的第二卷录音带就是用天父做主题。天父的话就讲到你的身份、你的归属感你的安全感，然后呢你的人生方向这些都是跟天父有关天父回家当然也牵涉到天父天家好，天恩啊，关于天恩，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人呢，把神人之间关系往往只停留在理性的阶段。各位，特别是像学者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从无神论的背景出来，那么完全从理性主义的背景出来，所以在谈福音的时候呢，他可能也只了解到理性的层次。当我们在布道会说有没有人愿意决志信主请你举手。好，举手的人当中，我相信80%以上 他只了解到理性的层次而已，他只是在理性上说我相信有一位神，或者理性上我同意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接受到恩典。我觉得特别对学者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在理性上可以接受有一位天父或者是有一位创造者，但是这个天父跟我的生命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很多人啊，往往就停留在那一个阶段里面啊。那我们在座很多位都已经很有经验哈，常常有很多人讲说，中国学人要举手三次才会真正的信主，就是这样。那我们通常不是讲说你第一次举手就应该是真正的信了吗？不是，他大部分第一次、第二次都在理性上，或者只是在感性上啊受到感动，特别是伤痕很多的人就在感性上啊受到感动。那大部分人是理性都很强，因此他理性上很强的时候呢，他在逻辑上他相信本来是无神论，好，现在有神，这个有神这是理性上，在理性上相信说有神也是另外一个 option， 是一个另外一个可能性，对不对？好，理性上有神的话，那么这个神是一个创造者，这个他在理性上也终于能够接受。大部分的人从无神到进入有神，这是一个过一个关了哈。好，从有神到了解说神是一个有神的话呢，这个神是一个冥冥中的一个力量啊，这是他们通常第二关，就是说相信神是一个冥冥中的一个力量。好，第三个阶段呢，才相信说好这一个冥冥中的这个力量呢，就是圣经所讲的这一位创造万物的主。好，这个他们理性上他也可以再过这一关啊，就是说有一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创造者。好 ，intelligence design 这个 intelligence design 这个有智慧的创造者，这一个他们当然通常也大概可以到接受了。好，接下来最难的一关就是这一个创造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遇到好多位都跟我讲，他说相信有一位创造者，这个对我来说不难哈，已经可以接受了。但是这个神居然能够跟我的生活有关，跟我的人生有关，这个对他来说是最困难的一个困难的。因为宇宙间的一个力量，这个是无法否认的哈。我想客观的、谦卑的，或者是真正的学者都可以接受到这一点。但是这个神，那么他创造了，就有一个自然律在运转了。同时进入到所谓生命或者永生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些信息呢，大概都是在中国学者当中非常重要的，让他们对恩典、对神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嘛，哈，有真理、有恩典。我觉得这一方面呢，要能够让他能够对恩典有了解，然后生命就是跟神之间建立生命的关系，信主是生命的改变，不单单是理性上的接受。那么这一个信息，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主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都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当然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主题，爱跟饶恕啊，爱和饶恕这一个主题，那么也是在中国学人当中非常需要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不一定针对他理性上的问题去讨论，因为理性上的讨论是无止境的，理性上的讨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完满的答案。我们的信仰也不可能完全用理性去讨论，所以很多时候需要讲到神的爱跟饶恕。但是单单讲爱跟饶恕而没有真理的那个没有这些基要真理的说明也是不够的哈，所以需要爱跟真理这两方面呢平衡的去讨论。那这些大概都是一般我们常用的主题。基本上呢，耶稣基督所讲的很多个比喻呢，事实上呢，在做布道工作的时候都非常合适的。撒种的比喻、浪子回家的比喻、财主有没有？财主他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财主的比喻，这对年轻这一代追求金钱、追求享受的都是非常合适的。还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的这一个这样的信息，主耶稣的这一个信息，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们不要完全存着功利的角度来听福音，而是认识到跟随主、信主需要付的代价。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信息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14章、15章、16章那边 到十七章，有没有？从为门徒洗脚开始，主耶稣不是有一连串的教导吗？约翰福音十三到十七章，我觉得这几章圣经也是非常好的布道的信息，因为那边讲到我赐下平安，我赐下圣灵宝惠师啊，我让你们进入真理，回到天家啊，认识天父。然后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边讲到神的时候，那边是讲到啊入世啊，我差遣你们到世界上来啊。啊，那边讲到啊，我们啊将来的盼望，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好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也是非常好的信息，因为呢讲到创造论，就是把神的创造的不是单单讲到创造的这个经过，而是讲到创造的目的，神对人的心意，神对婚姻的心意。那像这些啊，都是在我们布道会的时候很好的、很重要的信息哈。好，这是。针对这个背景，我们在信息上呢可以讲到这些信息。我最后会讲到几个原则哈，这基本上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传福音的信息里面情理灵要并重啊，情理灵这三个要并重。所谓情理灵，就是说不要单单纯粹讲理性的，也不要单单只有感性的啊，让人感动啊流泪而已，要有情有理，然后有灵有圣灵的工作，这三个同时进行。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秘诀哈，就说情理灵并重这三个秘诀能够掌握住，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侍奉，不单单是对中国学员的侍奉，文字工作也是一样啊，音乐的施工也是一样啊，福音信息也是一样，情理灵三者并重啊，三者并重。有很多诗歌哈，比如像有很多诗歌感性很强，但是呢理意思就是说真理这一方面很弱。有一些诗歌是真理非常的强，但是呢啊缺少那一个感动人的那个力量。好，当然作者要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很重要的哈。但是有情有理有灵这三个并重，那么啊文字工作也是一样。我们在编海外校园的时候，我们也讲说海外校园我们希望每一篇文章都要情理灵并重，就是这样。我们盼望你在做讲布道信息的时候也是一样，有情有理有灵，就是这三个要同时并重哈，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好，那么在方法上哈，方法上对老年这一代哈，老年这一代因为他有很多的怕，有很多的顾虑，所以呢老年这一代呢啊，他虽然有很多的害怕，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老年这一代有时间对不对？他有时间啊，所以呢老年这一代的话呢，你可以多一点聚会，他们喜欢来聚会，而且他们在海外也很孤单，所以可以多一点聚会。像啊，最近我们那边的教会本来是一个月一次礼拜六早上聚会，最近增加为每个礼拜四早上都要再增加一堂聚会。那就是因为很多老年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孤单嘛啊，或者寂寞，他们希望多有一些聚会，所以呢只要有人能够安排交通啊，交通就是说接送的问题能够解决的话，可以多有一些聚会。他们有时间，所以他们可以读圣经，可以读福音书刊，所以呢多预备一些好的福音书刊给他们，多预备一些录像带、录影带、录音带，他们有时间他们会认真听。所以老年这一代呢，虽然他啊不会很快的公开的来表示，但是呢他愿意听，他有时间听，他也愿意参加。那所以老年人的聚会如果能够有人来组织安排啊预备这些聚会给他们啊，他们通常容易比较容易接受。老年人这一代呢比较注重权威，比较尊重权威，所以呢啊像牧师啊，或者是同样年长的弟兄姊妹啊，教授啊，医生啊这些人去探访他们，跟他们谈他们有时候就会会有先有尊重，有尊重以后呢他们就会听进去啊。所以有时候呢你也要注意到找一些跟他们年龄相等的，或者是在学术上社会地位上他们能够尊重的人。虽然圣灵工作不在于任何人的条件或者是地位了，但是啊对一些 他们注重这些的人的话呢，你会发现老年人需要有一些跟他们年龄相近的，他们能够尊重的人去探访他们，他们就愿意谈，愿意听哈。那有一些老年人呢，不一定要强迫他说你要赶快受洗，你要一定要赶快受浸，因为他有怕，他有很多的怕，他不会说因为我怕，他不会这样讲，但是他会用各种的理由，所有他能够想得到的理由来拒绝你。所以呢，你要知道他一定有很多的原因跟顾虑哈。有一次我遇到一对夫妇，上海来的，那他们在中国国内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呢，当那一次夏令会有很多人愿意受浸，他是在一个湖边受浸，是很好的一个场地哈。在那边受浸的时候呢，这一对夫妇说好不好啊，你们我不要在湖边受浸，我不能公开，他说我目前还在工作，他们其实已经将近70岁了，但是他在国内还有他的地位跟身份哈，所以他说我不能公开受浸，所以他说找一个小小的教堂，请牧师们还有他自己的子女，这样就是在那里面受洗，当然就不可能浸礼了，只能用点水礼了，但是就说他就说他不能公开，不能公开受洗啊，有的人是有这些顾虑的，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到这些因素。那当时他们夏令会的同工也在谈啊，说到底要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一向都是受浸礼的嘛，那现在要改用点水可以不可以啊，怎么样。那我个人就觉得说体贴他们有一些顾虑跟困难，我说没有关系，虽然传统都是用浸礼，但你们用点水没有关系啊，我也觉得就这因为信仰主要是跟神的关系嘛哈，所以体贴他们在有这些顾虑的因素哈。老年这一代，中年青年的这一代的话呢，也就是说针对他们理性上的一些问题哈，我就建议如果教会安排聚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比较副教性的专题，就是针对他们在这些理性上的一些问题，关于创造啦、进化啦、神的存在啊，这些你先从请一些专人把这些题目先讲解，我觉得让把他们这些最基本的这些困难能够先除去。一开始就查圣经，你会发现哈，一开始查圣经的时候他还是问这些理性问题，或者是你如果一来就马上是布道会，那么他还是理性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就建议说可以先有几次专题的讲座针对他们在理性上的一些问题先提出来，先讲解，先让他们先听，先有了解。那么有很多团契的福音，所谓福音组呢，就是一分组，然后就让他们问问题，当然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哈，最好让他先听几堂以后再开始问问题，否则的话呢，福音通常分成福音组的话呢，这些分组的同工们也不见得能够解答这些问题，对不对？有时候你解答错了，或者是解答的不好，反而增加更多问题。所以若是可能的话啦，据说若是条件许可的话呢，我是建议哈，比如说像8月底啦，到了9月有迎新会啊，那么迎新会的时候当然是一些欢迎普通的一些活动。但是接下来如果要安排的话，我就建议先安排几堂副教性的专题，请一些学有专长的人把这几个题目讲清楚，然后接下来再开始分组，分成福音组，分成查经组。这样的话呢，他至少已经先听过了，而且你有前面那几个讲员所讲的基础，作为你在解答的时候的一些根据啊。所以各位可以考虑这一个因素。那么先有一些专题，然后再开始查经。先有一些专题性的聚会的解答，然后再开始有一些查经的聚会。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讲到中国学院的施工另外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大小的问题哈，所谓大小的问题，由大而小或者由小而大。好，由大而小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部分我们如果是既然是学生学者嘛，大部分都是比如说8月9月的时候是他们来开始来报道来入学的时候，所以我们通常会有 一些所谓福音性的一些营会啊，或者是迎新的聚会啦、啊，那时候是大的，或者是音乐聚会啊，那种是所谓义工性的聚会。像我们在座这位
Queenie
好 ，Queenie 他是从南部来的嘛哈，他那像他们的教你们的教会，通常都是八九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大的迎新聚会，对不对？叫 Welcome Party 哈，大迎新聚会。迎新聚会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跟美国教会合在一起的，所以呢，美国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会来帮忙啊，有活动。那一个迎新的活动的话，可能是有 potluck， 有 picnic 啊，有音乐聚会，有一些活动，是不是？你们是怎么做？
我们有一个叫 International Friends Day， 就是欢迎国际华人的主日。
哎。
那么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我上次就是那边的内容比较适合他们，以他们为对象，新华人。
嗯嗯，
然后三会以后有一个 banquet， 有一个醉餐，那么醉餐里面也是以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就是主要的对象。我去年送给他们那个蜡烛，那个 alarm clock，因为新来的学生这个还有学英文吧，那么有那个收音机蜡烛，所以就很好。但是有人说这个不太不太吉祥，我不知怎么讲。
吉祥。
不吉祥。
不吉祥。送终。哎。
所以我加一本福音性的小书在里面，就两个，他们就行了。
好，很好。好。就说 Queenie 他们的教会呢，是美国的美兰基信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所以那个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愿意帮忙照顾国际学生，所以他们在迎新的时候办过这样大的活动。也就是说哈，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呢，由大而小，由小而大哈。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大呢，也就是说迎新的时候，中秋节的时候，中国新年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办一些大活动。因为各位都知道，有一些人是不能经常来参加聚会的，对不对？他礼拜五礼拜六要打工或者要做实验，他不能固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而教会的聚会就是礼拜五晚上啊，礼拜六啊，礼拜天啊，就是他们打工的人最重要的时间，我们安排聚会就是这个时间。所以很多人不能固定来参加，但是他至少可以来参加一些福音特会或者一些特别性的聚会。所以迎新、中秋春节哈、感恩节、圣诞节这几个，这些是特别性聚会，这种聚会可以弄大，可以做大。做大的话呢，就是比较活泼一点，有吃的有喝的，然后呢还送钟送书哈。好，那么就是有各种多元化的活动，或者是所谓文艺晚会啊，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好，这是一种大，但是各位知道这个大聚会不能持久的，对不对？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大，不要被那个大的假象所欺骗了，以为说哇，我们一次来了300个人，或者是500个人，或者是某一次来了一个什么特别讲员啊，有几百个人，但是你不会每一次都这么多人的哈。所以就是由大而小，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大的特别的一些活动啊，让在特别的节期、特别的机会，那一些平常不能来参加的，或者那一些好奇的、看热闹的人有机会来参与，因为他只要有参与，你就有接触，他就知道有这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呢，就建立了一个接触点。所以呢，由大而小。那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由小而大呢，意思就是说哈，由大而小，好，再说由大而小，意思就是说哈。好，比如说迎新聚会来200个人、300个人，对不对？无论在洛杉矶，在他们南部这边，在夏威夷，我想都是这样。你如果办一个迎新聚会，你可以来200-300个人，应该不难的哈。但是呢，200-300个人之后呢，接下来真正有心要听福音的20个人、30个人，所以就叫由大而小。但是你为这20-30位真正有心要认识福音、要查经的，那么就要供应他们在圣经上、真理上的需要啊。那如果是教会的话，教会有基要真理班或者是慕道班，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来认识真理啊。如果你只有慕道班、只有查经班，没有大活动，很多人是永远不会来的。所以呢，有些大活动来 让他们啊建立一些接触点，然后呢由大而小，这叫由大而小。好，什么叫由小而大呢？由小而大也就是说，你的工作如果要做得长久而且扎实的话，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以前没有开始，现在至少要开始呢，就是要有一批核心同工，要有一批呢同心一起祷告一起配搭的同工啊。我跟很多位同工们在交通的时候都特别提到这一点哈。若是你想现在开始，如果你们的教会要现在开始做中国学院施工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先开忙着开始办大活动，大活动容易办，大活动只要有几个人一时来办就可以了，对不对？他只要 commit 一个礼拜就可以办出一个大活动出来。但是你如果要长期的来做这个施工的话，就需要有长期的同工。长期的同工是由小而大的，由小而大意思就是说两位三位啊，甚至五位到十位弟兄姊妹先一起祷告，一起交通，大家一起同心，彼此认识啊。在这个施工上呢啊，甚至如果你们背景很多不是大陆来的，像我以前一样的话，好好去读一些书，好好了解他们的思想背景啊，看一些录影带啊，对他们有一些了解，大家增进这一方面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在祷告上，在灵性上，大家彼此建立，成为一个同心合一的团队啊，这个最重要。这叫由小而大啊，由小而大。先不要求一下办大活动，而是由几位同工先开始。好，若是你说我们团契已经开始一年了，或者说我们已经开始好多年了，你们一直都还没有核心同工，那么从现在就开始亡羊补牢啊，赶快在你们的团契当中，从这么多人当中再找到几位核心的同工，愿意卡密说好，我们一个礼拜一起祷告，我们一起交通，一起同心，这个非常重要。任何的事工都是这样，不只是大陆学院事工，任何事工都是一样啊，一定要有一批核心同工。你看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先呼召彼得，他没有先去办那个啊五饼二鱼那种大布道会，对不对？他先呼召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这十二个门徒，好好的造就训练以后，派他们出去传道，然后他才开始有公开的大的事工啊，比较多人的聚会啊。所以呢，由小而大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持守。那么，请问各位，你目前在你的团契里面，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目前的事工当中，你有一些核心同工吗？这些核心同工意思就是说，你有任何的喜怒哀乐，你有任何的困难，你有任何的计划，这些人是可以一起祷告，一起交通，可以大家彼此了解，虽然意见可以有不同，但是呢可以彼此接纳，可以彼此坦诚相对的，你有这样的核心同工吗？不是只是说好，我们要办一次大活动的时候，好，我来啊开车啊，我来预备茶点，我来预备、聚餐，这些当然是很好了，但是这是临时性的同工啊，对不对？这是临时性的同工，而是说好，如果我们要常年继续侍奉下去的话，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遇到有很大的一些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祷告，不会一看到困难就分散了，或者是看法稍微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大家就争吵的，能够长期的同心的配搭，能够有这样的核心同工吗？这是非常重要，这叫由小而大哈。你有这样的同工团队建立起来以后，好，然后渐渐开始从家庭聚会，在家庭里面聚会，渐渐的家庭坐不下了，在教会里面聚会，然后渐渐办一些大的聚会，这样的话呢，由小而大，这一个基础才会稳固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工原理哈，情理临并重，由小而大，由大而小，我觉得这个原则，因为我故意用这几个名词呢，各位印象可以比较深刻一点哈。各位可以作为参考，我们由小而大。好，在传福音的方法上哈，传福音的方法上呢，刚刚讲到有专题哈，刚刚讲到有专题的活动跟聚会。这专题聚会的话呢，可以请专人来，在科学方面的，在进化论方面的，在比如说基督教对美国文化的影响这一方面的哈，像这种的专题，或者是理性哈这一方面的专题。好，像这种专题，好，我们讲完以后，然后接下来有一些查经性的，才有查经性的聚会。那 年轻的这一代的话呢，就说如果是方法上的话，年轻这一代要让他们有参与感，年轻这一代他们喜欢参与，他们比较活泼比较开放，所以呢不要都是我们预备好了请他来参加，要让他有机会参与啊。我个人认为在传福音这个阶段的时候，可以让他某一次请他来领唱都可以，哎，比如说好，你来领唱，你来这次你来领唱。有一次我到日本去，我很惊讶，就是日本的教会很小哈，因为他们的场地啊客观的环境的限制，华人教会都小，日本人的教会听说也很小，很少有大的教会。但是有一次我去一个华人教会，在竹波啊，竹波就是日本的大学城跟研究中心，竹波那个华人教会的时候呢，哎，我去那一次聚会里面呢，发现他们的牧师安排呢，每一次有一个人来做圣经的报告，圣经的专题报告，也就是说呢，牧师安排他们教会其实固定参加主路崇拜大概只有三四十人，只有三四十位，那牧师就安排无论是基督徒牧道友都一样，每一个人轮流每一个礼拜排一个人来报告圣经一卷书啊，不简单哦，就说圣经一卷，好，比如说好，圣经不是66卷吗？好，然后你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每一个礼拜安排一个人，15分钟到半个小时来介绍这个创世纪这样。那我那一次去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做报告，我听他报告，哇，报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很不容易哈，他报告以弗所书，哎，我觉得他报告得很不错。后来才知道，原来他还是一个慕道友，哎，但是那个牧师就是安排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那你想，他要来报告，他要上台来报告以弗所书，他要读多少遍啊？啊，他很认真的去读，哎，那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造就方式，也就是说，他有让他们有参与感。当然，比如说如果是大的聚会，刚刚讲大的就是有迎新会啊什么。啊，中秋节猜谜啊，什么这种的哈，那让他们有机会参与，让他们有机会表演。那当然是基督徒在主导，但是呢，让他们也有参与的机会，让他不要永远觉得他是客人啊。年轻这一代呢，特别喜欢参与，所以呢，你要让他多有一些参与，甚至都可以让他们演话剧、演活动。像以色列哈，我最近是刚刚去以色列回来，那在以色列那边有。耶路撒冷、Tel Aviv、海法，有学者的团体，他们那边有访问学者哈，一些留学生。另外，他们那边还有很多劳工，就是做建筑的劳工。那这些建筑劳工大部分初中毕业啊，国民小学毕业，很少是高中毕业的。但是他们在那一边哈也是一样，他们有特别聚会的时候，圣诞节啊、感恩节啊，特别聚会的时候，他们也是啊。他们就说好，你们把他们分组，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一组呢，3个月以后要来表演话剧，然后就说给你们一段圣经，你们自己去想，看要怎么表演，让他们自己去想，也就是参与，这是所谓参与感，让他们有参与感。他们说那些劳工啊，每天晚上都在排演，每天晚上都排演。当然他们晚上也没有事做了哈，所以呢，他们就每天晚上都排演。他说：“你看他们表演啊，真的是有模有样哦，绝不输于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在表演啊，因为他们很认真来准备来参与。”那我觉得好，你让他表演那个浪子回头，这个当天父，那个当浪子，那个当猪，那个当什么？那这样他对这个圣经故事非常熟悉了。这可能有时候比你布道会讲还好，哎，你讲完以后他已经忘记了，对不对？
我也是发现，就是说他们非常愿意发表他们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环境给他们有多一点机会发表他们的意思，他们都会讲得很好啊。
对对对。对，我想国内常常要政治学习啊，要发表，所以就很多发言的机会哈。另外呢，确实是来到海外以后，可能因为平常要讲英文啊，或者讲什么讲其他语文、讲国语的机会少，所以一到有机会讲话就很高兴。所以呢，像通常一些聚会哈，一些聚会，无论是布道聚会，无论是那一天是培灵聚会，完了以后呢，最好都有小组。最好都分成小组，比如3个人小组，4个人一个小组，让他们自己讲，讲对刚刚讲到的回应，或者提问题也可以，或者是他 啊，有一些这个礼拜遇到什么事情，他需要有讲的机会，不要都是我们在讲，一定要让他有机会讲。好，好，那，
我不晓得你等一下有没有问问题的时间，但是因为你说的关于差女的问题。
嗯嗯，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没有时间，那个学姐们他们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
对，
要读的学分特别多，
然后
加上他们就是那个scholarship， 他们也要每个星期做20个小时的那个教授，那么所以参与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来聚会都不容易邀请他们，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
好参与，这是一个原则哈，我们尽量鼓励他们参与，有些参与是临时性的参与，比如说这一次聚会或者这一次活动请他们参与，或者是我们团契或者教会有某一些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比如说参与招待啊，参与领唱，参与接送啊，这些属于行政性的事务性的参与比较容易，那有一些同工今天就可以参与带领查经，甚至可以参与探访跟侍奉，就说尽量的鼓励。那如果有一些人实在是很困难，没有办法参与，当然就没有就不能嘿。
我刚才也不是针对说参与的问题，我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比较困难邀请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来加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实在太忙，
时间有限，对，所以我刚刚讲。由大而小就是这样哈，固定的聚会，那些有奖学金的生活比较安定的他可以来参加，那么很多要打工的要做实验的啊就不能够来的话，就是特别聚会，就要请他至少来特别聚会。好，如果他连特别聚会也不一定能够来的话，那么你就送他们就说借他们看一些福音书刊，那让他们可以听录音带或者是看一些福音书刊，就是用各种的方法，就是用各样的方式来的，啊，所以一定要多元嘛。就是所以在这里，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多元。多元化意思就是说聚会多元化，啊，方法要多元化，多元不能只是用讲道机会，讲道机会他不一定都能来听，啊，然后你要用文字、录音带、录影带，啊，郊游、聚餐。反正各种不同的方式多元化同时的来进行，有大聚会，有小组的交通，小组的交谈，让他们可以有多元的方式，甚至有一些人如果你发现他没有办法固定来聚会，你就电话，就是电话的关怀，有了他们的电话跟他们关怀，用 email 发通知给他们。那像匹兹堡那边有一位弟兄，他是电脑很懂的，那么他就为那些不能够经常来聚会的人就提供一些灵修材料给他们，用 group email 的方式每一天发 email 给他们，发 email 给他们一些小短短的灵修的材料，那让他们可以看，那他们也可以回应，这样就是根据我们这边的条件，根据我们这边的人才，根据我们这边所能够用的，用各样的方式尽量的去接触。
我想问一下，就大陆学者，还包括一些，就是大学从中国大学毕业来这边来求学，他们有钱学费，在餐馆打工，想挣够钱再去上学。这批人有没有特别对他们的使用？因为我有去餐馆吃饭哦，碰到这些人，他们就跟我聊，有些人很想来教会，也是说，因为他们打工打到。周末是根本不可能来，因为怎么样赚钱，就是专门为这些人在，有没有这样特别实用的？
这些人目前恐怕很少有人做哈。那他们也是一样，给他们一些书刊，给他们一些录影带，可以看的。像就是传播协会用的，还有传神的一些录影带都很好。
我刚才说的他们忙，其中一个原因也就是他们除了收很多很多的课，还加上周末还是那个时间也去的餐馆也在打工，所以其实你刚才提的那个方法，传播多元化的方法我都已经用了，除了 email 还没有用以外，其他全部已经用了，但是我也还是看见近节一两年以来的
我在我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学生给以前来的更加忙，就是他们时间就是更加困难的，用他们的时间有这个气人力来教会去参加教会的活动。
嗯，
他们心里面知道你们很好，他也知道很有意义，但是好像就是不行。尤其是现在那个 internet 怎么多姿多彩的，很多时候他们的时间就是有空余的时间就放在哪里，一扫码网以后什么都记不清楚时间。
对，
但是这个我提一个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苏牧师讲了一些多元化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很重要。有一个重要的关系是在什么地方呢？知道，就是说这些大陆学者来的时候啊，有的是单身的，有的是一对的，有的连家庭都来的。
嗯，
那这些是暂时留在美国的，他们来到打进美国。在学校区里面，他们有好多的困难，不是说学业的困难，学业困难只不过是那一位学者的困难，但是他在读书的时候思想是很紧张，他也喜欢什么有思想放松的机会。
嗯，
放松的机会。
嗯，
所以我们做这个大陆学者的事工很主要就是要深入到他家里，关怀他的一切事情。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佛罗里达去，我们在大陆施工的工作朋友这个一个同工在那边做大陆施工，有一个晚上我们坐在祷告在谈话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电话，就是一个大陆学者的一个家属打电话来说：“某某亲，某某人啊，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了。”他说：“我厕所的水啊，都涨得没有办法啊，那怎么办呢？我不懂得去叫人，也不懂得怎么做。
嗯，
啊，我租的 apartment， 但是 apartment 我现在叫没有叫不到，怎么办？”那就是说我们要出声到他家里头，马上了解情况是什么，马上处理。甚至那个晚上啊，就是电话打到什么公司什么公司叫他来，他马上来处理，把他解决掉。哇，他非常高。
对，
这种东西是一个短短的，但是就是说你一定要深入到他里面，他这个家庭就会靠拢过来。而且你办的小型的一些这个不算不到，就是说关怀的，好像说party 啦，聚餐啦，到野外去啦，就是找他们的学校的这个放假的时间，
嗯，
他能抽出一点时间出来跟我们在一起。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是说可以马上传福音，但是有的不行，有的不行，因为他的思想在国内已经给那个唯物主任呢、这个唯物论呢、搞得很深，所以他要变过来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你就要什么呢？就是要用这样来。我们摆一些书在那边，我们跟他开谈谈，我也不跟你谈，但是那些书摆在那边，你要看你去看。
对，就是所谓身心灵兼顾哈，身心灵就是身体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心理上的需要、灵性上的需要，我们能够尽可能的供应啊，按照神给我们的条件跟恩赐，我们来做教会。个人其实一样，身心灵兼顾，我觉得这是几个很重要的原则。
可以
来后面这边先来。
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大陆经过各样的斗争，所以很 verbal， 很喜欢讲话，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来教会，他们就不再是要求，甚至强迫教会、美国教会或者教会的同工们
好，陈牧师，你们在教会常常遇到的，
我帮助过几次，结果都很好。什么呢？我帮助他们的不是公开，不是公开，是个别，谁也知道他困难，确实困难，跟他小孩子长脱手，要一定的费用，他实在没有办法，他很，没有人知道，这个效果很好。一个，另外一个呢，也他后来自己转过来以后呢，他也会帮助别人。我就告诉他，我帮助你的目的，让你帮助别人。
嗯，
是这样子，这个。那么也有这个工作介绍，工作介绍就尽量是根据他本人的这个原来的才华方式。那么我们教会方面也尽量。介绍也是比较，就他喜欢的啊，或者比较那个，他就非常感兴趣。
对，
而且也在教会。
对。
我的工堂是比较学生，就是大学里面的学生。我有好几个方法不用钱的，譬如说，我们美国的会有，我给他登一个广告，就是说他们换家具的时候啊，他们的床啊。table 啊，那个我有一个 garage， 就是把它收拾起来，所以新来的学生，他们就听到同学说就要来找我了，我就可以给他借他们用，走的时候还给我这样，所以这个不用钱的。另外，譬如说，他们也知道我的电话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打 911， 他要懂英语，他打我的电话，我就用中文跟他来帮助他一切的困难。然后他们去看医生，他们说不清的，所以要翻译的，他给我打电话，我有时间我带到去，否则我安排别人也帮助他。另外我也每一年请一个移民局的律师的朋友来帮我说关于他们绿卡啊什么各方面疑问的问题，你去他的 office 用$135一个小时问他问题，但是他们来这个 seminar 他们不用花一点的钱，所以我觉得好像刚才牧师在外面写的，就是一个传人的灵性方面，他们来的时候看不到了，抹不走了，但是对他们的关怀，劫飞机啊哈，帮助他们找房子找工作，我也接受他们做那个搞卫生，我们美国的很多的家庭一个请人去搞卫生，那么给他涨了很高的价钱，他们也不懂英语，但是教会人也愿意，就是用他们为了就是好像 ministry 一样，因为他们是美国一些的基督徒吧，所以两方面都是有益处了。
对对，闺女她就是动员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而且他们租 garage 哈，然后借了，然后再还了，用完了再回来，这样的话就是说把教会整体的力量可以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呢，教会不是一个机构，所以教会可以借人申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会能够申请几张绿卡，能够帮助几个人？
那这个要有限度了，绿卡这一方面就要很小心了。
绿卡不能，
而且他特别不是你们教会的 employee， 也不能用，教会也不能作假。
我有一个问题，他们喜欢不喜欢人家去探访他们？你觉得会不会不习惯人家去探访？
因为你跟他已经是比较认识就好，一旦是陌生的，他们不喜欢。
陌生人来探访，他不知道你是什么背景。哎，
那你知道你的经验，你带一个人信主，然后他们成为领袖，大概经过多久？甚至我们那个核心呢，我们自己人，我是香港背景的，你可能有台湾背景，但是我们希望从国内来的人，他们信主容易，做门徒很难。
对，
多少时间？我们希望我们你的经验多少才可以训练领袖？我们希望他们成为核心。
对，对，
他们成为核心，那就起来了。
好，要多少时间？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好土，所以呢，有的人很多荆棘，很多人是因为荆棘很多，你要先除掉荆棘，他才能成为好土。那么要看人，要看人
教会的栽培。
对，要看教会。
个人用个人。
对。 那如果你要栽培核心同工，一定要个别，不能说单单只是你来参加植物崇拜、参加植物学，不行，一定要选择性的个别关心带领全人的关怀，包括他的家庭、婚姻、工作、儿女、个性、伤痕，这些通通要关心。哎，那这样的话，渐渐让他能够在正道上建立起来。如果他在经济上有需要，甚至支持他去读神学院，这样就让他可以哎，嗯。好，没有追求的也没有办法成为核心同工，但是一定有一些人是愿意追求的。那你看准了他们以后，个别有一些栽培跟带领，这样。哎，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原则很重要，一定要有大陆来的人成为你们核心同工，你的事工才可能进展，否则的话他永远是客人。
像这个，嗯，整个有点像这样子就见效了，他们现在都是自己
服侍
自己。
对。好，我们时间到了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仅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同工。主，当我们愿意服侍中国学人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就是求你将各样的智慧和各样美好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有你的爱，有你的怜悯，有你的恩典。主，因为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有许多人像浪子在各处寻找可以寄托的地方。主啊，真是求你赐给我们爱心和忍耐。主，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靠着你所给我们的聪明和智慧，我们将福音传给他们，也让他们得到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求你眷顾我们每一位同工，我们有许多的人，有许多的伤痕，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失望，但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我们看到信心，看到盼望，看到有许多的人已经成为神国的精兵，看到有许多的人已经成为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身量的人。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服侍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求你真是让我们依靠仰望你，求你赐下大能大力，赐给我们丰盛的智慧，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侍奉中有喜乐，有盼望。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回去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忠心的来侍奉。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